讲题是 first and last， 首先的和末后的。参考经文摘《生命记》第七一节到二十六节，和《马太福音》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。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。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《马太福音》第二十章。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二十七节开始念。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一个人要进天国用自己的方法是不可能的。第二十四节讲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第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支派的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，将要在后；在后的，将要在前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，约在四处出去，见世上还有人闲站着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约在正午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，约在由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着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由初雇来的人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，及至那先雇来的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吗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，谢谢你主有耶稣基督用比喻讲给我们听你的话语，主耶稣用比喻来指示我们，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。我们主耶稣基督不单单当时跟他的门徒讲，今天也继续跟我们讲，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对福音的顺从，以致我们可以把他们深深地印在心里，借着你全权的大能，祝福我们祷告，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所爱的会众啊，进入天国是完全凭着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子民被从一个全然堕落的状态之下被拯救出来， 然后被带进上帝的家。虽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占据了位置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罪还是在折磨着我们。我们常常不是和罪争斗和挣扎吗？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，会忘记所有天国的恩赐都是出自于上帝的恩典。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对我有非常深刻的意义，对我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应用意义。就在几年以前， David 的父亲他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，并且认识了主耶稣基督。他如此做是在许多年背叛主耶稣基督以后才决定这么做的。Wendy 也常常说她丈夫 Jose 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各样用来描述男人的那些描述都可以用在 Jose 身上，并且他是对宗教持有怀疑态度的怀疑论者。有一次他们一家外出，Jose 不小心跌倒了，然后他们去看医生了。经过了不少测试，他被诊断为 Jose 被诊断为 ALS 疾病，是一种致命的神经退化性疾病。这种疾病常常是脊椎神经与大脑不能常常正常的配合工作，不能协调，这会导致吞咽的问题，将来也会发展成为不能吃不能喝这样的困难，并且说话有障碍。虽说大脑工作是正常的，因为吞咽有问题会需要人的喂食，这是因为人身体功能不能正常的回应。主上帝就是用 ALS 这样的疾病把 Jose Sanchez 吸引到他自己的面前。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。我记得他看着我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他说，我的心是如此的恶，所以上帝要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把我唤醒，提醒我，以至于他可以拯救我的灵魂。他就这样承认的，这疾病是致命的。在他被确诊的以后几个星期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是很快就会来临的。我在医院探访了 Jose Sanchez， 对他说， Jose， 你不久就会死去。我问他，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段圣经你愿意我在你葬礼上讲到的，就是哪一段经文你愿意用在你的葬礼上。他一点没有迟疑地对我说，请你讲到讲马太福音20章里面的，就是在最后时间里面被选作工人的那个故事。然后他说，我就是这个人。他知道上帝的恩慈是多么的深奥，并且他痛悔对耶稣基督他救主的抗拒和一贯的藐视。他痛悔他曾抗拒带来福音的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他知道他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，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被带入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，他知道的非常清楚，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赎主，并且他自己是完全不配得的。我非常荣幸可以在这段经文上面讲到，在这个个案里， Jose Sanchez 是完全应得的。虽说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这样的恩典， 就如雅各说过， Jacob 说过，我们本不配你最微小的怜悯和你完全的正义，我们也不配得你的真理。他懂得这些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。关于他有些问题也被提出来，主给予生命也拿走生命，后世就是用神给他的恩赐，就是他爱神的心，真诚的期望来侍奉神。我确信他宁可在神的殿里看门，而不住在恶人的殿里。上帝命定了智慧的人，所以他现在已经跟主在一起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，既丰富又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呢，这段经文比喻的主要目的，请注意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当中引出几个祝福来。主耶稣主要是在这里教导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19章的最后一节30节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主耶稣在20章的16节也这么讲，这样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了。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主耶稣在教导，上帝将这个世界颠倒过来，用他的恩典将这个世界颠倒过来。所以这些事从世界的观点来看都会迷失方向。用世界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，我们也非常难以接受。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被教育成为怎么样才可以到世界的前头。你要找到合作的阶梯，要学会妥协和萎缩。你要在这里说些谎，在那里行些骗，无论是这里或那里。你也许在一个大的公司里往上走，或者你拥有个人的公司，这些个试探是非常的强烈的，想方设法的跑到人的前头。这种想法也体现在教会里面，当教会的领袖、教会的长老、执事或者牧师，若想怎么样可以使我的职位成为伟大。今天 Google 为什么成为这样的强大，也许我们可以仿照一下，他们非常成功，也许我们也可以学习去做他们所做的，为了把人带到我们的里面来，或者是为了引人注意。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教导我们说，我所建立的国不像世上所建立的国。你不能将世界上那些侵略性的进取来努力朝向天国进取。坚持圣经的真理，强有力的传福音和宣教都是非常好的。最后我们都该记得，一切都是凭着神的恩典。所以呢，那些最前的或者自认为是最前的就会被放到最后，那些在后面上来的就会被高举。基督会给他们尊荣。可以看到那些工人，他们本身有问题，就是他们预先把自己想定，按他们的标准想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们将法律上面的概念来取代福音上面的概念，不是这样吗？家主说，我今天需要工人帮我做工，为我葡萄园工作。他找到了一些劳力，第四节和第六节，将好是每一天工资是一文钱。一文钱不是很多钱，这里的意思是一天的工钱，就如今天 所说的我给你一天的工钱100块。他们就回答说，这对我很好了。由于葡萄园的工作还没完成，到了中午他又出去请人来工作，并且许诺他们，我给你们所你们应当所得的。在这个情形里面，家主是要告诉他们要信任他，我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价钱，就是你们一天的工资。他这么做并没有跟人讨价还价，并且他在最后一个小时也出去招募工人，这是他的权柄。这也就是主耶稣在说，我要从最后的那一进来的那一位开始付工钱。他给了他们各自100块钱，就是讲定了一天一锭银子的工钱。